勇士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观诸上师如上甚深微妙法海天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一切众生让我们发起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的，那么在殊胜发心的设置之下，我们来继续学习三八三级尊者在临终之前留给弟子们的信心的教言。那么这样的一个修行教言，也就如同上师自己所说的，对于我们调伏自心，对于我们登上自身的修行，也是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和作用。那么在第二课当中呢，讲到说，心若无欲，空手反，人心难自当日瓦。也就是丹巴三杰尊者呢，此时啊，告诉这个当日瓦的人们说，当日瓦的人们，你们要知道，如果在这个今生当中有幸得到了禅满人生，来到了人生的这个大宝洲，可是却只是无意义的忙碌，最终导致空手而返，这将会成为非常可惜，因为这样的人生已经太难得到了。那我们说这样的人生为什么非常的难得呢？因为这样的一个人生，我们在这个道友哈，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具足的，他远离了大无暇，具足了十圆满，是非常难得的圆满人生。从我们自身的这样的智慧，我们来进行观察，可能很难看到说这样的人生怎么样难得了呢？但是佛陀经过无量劫的修行，远离了一切障碍，获得了圆满的智慧之后，用自身的这样的限量智慧，真正已经看到了说这样的人生非常的难得，并且佛陀说这样的人生到底如何难得呢？在经典当中，佛陀通过比喻的方式告诉了我们。佛陀这样讲到了说，整个世间呢，我们说它已经变成了汪洋大海，那么在被风吹动的这个海面上有一个巨恐的面恶，这个巨恐的面恶大家可以理解为就是有这样的一段的这个木头，然后在这个木头中间呢有一个孔，这个称为是这种巨恐的面恶哈。那么为这个海浪啊它所这个冲的缘故，这个面恶它不停的在飘荡。那么在海底下呢有一只盲龟，这只盲龟的话它每100年才会浮出海面一次。那我们可以想象说盲龟和这个木鳄它们相遇是有多么的困难。首先这个木鳄它在海面上是随风飘荡的，它没有任何的自主，它说我要去找盲龟，我要在某一个地方等它，它不会这样。它们盲龟的话由于眼睛是没有办法看到任何的物品，而且的话它在每100年当中才会浮出海面一次。所以我们知道说最终这个盲龟把它的这个镜能够钻入到这个木鳄当中去是非常非常困难的。那么我们说真正获得了一个远离了大无暇具足十圆满的这种人生的话，比说盲龟的这样的一个镜钻到了木鳄的孔中还要难。那么说这么难得的人生啊，我们反观自身说，如今呢、我却真的得到了它，这应该是极大的欢喜之处。这么难得的人生，如今我已经得到了。但是如果说我在此时当中没有智慧，或者即便我修习了佛法，佛陀已经如是的向我进行了宣说，但是我自以为然，我不觉得这样的人生有多么的难得，或者说这样的人生应该做怎样的一种有意义的事情呢？我不这样认为，始终觉得这样的时间当中有特别多的快乐可得啊，比如说我这个追求这个令人心满意足的另一半啊，还是感觉这个我的这个爱情是怎么样让自己能够快乐呀、或者说我在这个钱财上我要如何的去努力去奋斗啊。那我们的所有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说全部都这个消耗在追逐在这个时间当中我们所获得这种无常和短暂的这个快乐当中的话，那么这样的一个非常难得的假满人生在此生之后可能就再也得不到了。说为什么会是这样呢？那么上神就是在这个此刻当中你引用了佛在大涅槃经当中所讲过的这样的一个教言。佛在大涅槃经当中这样讲过，他说佛陀呢从这个大地上拿了一点尘土放在自己的手上，问迦摄尊者说道，说我手上的尘土多吗？迦摄尊者就讲到说 世尊不得。佛陀继续问说，那么除了我手上之外的尘土之外，大地的尘土多吗？迦叶尊者回答道，世尊非常多。佛陀紧接着告诉迦叶尊者讲道说，从过去当中获得人身的就如同我手上的尘土这么多，而人或者其他善道死去的众生堕入恶趣的却比大地的尘土更多。那么在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故事当中也有讲到，好说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这个成就者呀，他站在车水马龙这个熙熙攘攘的城市的街头，他用神通观察，只要看一看说在他面前的这些人当中有哪一些在后世当中能够产生到净土或者说是去往上去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他观察了之后发现这个结果呢，却是让人非常的感叹的。他发现说在他面前这样的一个熙熙攘攘的人群当中，竟然没有一个能够真正往生上去的，全部都是堕落的一个结局。就这个故事它是不是真的就完全的真实我们并不知道哈，但是我们用理论也可以大概的推知到说，如今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末法时代当中，人们不知道控制自己的烦恼，虽然说特别的渴求快乐，但是不停的造作的就是与快乐相违背的恶业的这种行为。那么因果它是不会有任何的虚耗和错误的，由此我们自身，我们说作为凡夫人，我们都可以推知说，那么如今的世间人呢，他们后世将会去向哪里。那如果说一旦进入了这个三恶趣当中哈，说是不是那我把这个该这个承受的这种痛苦啊，身体上啊，我就稍微的承受一些轻微的这种痛苦，然后我消尽了这种恶业，我就回到了善趣当中来了呢。那么在上一堂课当中我们也说过了哈，说在人间呢，用三百根转毛不间断的刺入我们的身体所感受的痛苦，和地狱当中最极轻微的痛苦百千万分之一都不及。我们现在就可以观想一下说，三百根短毛不间断的刺入我的身体，这种感受如何？极其痛苦对吧？但是这样的一份痛苦和地狱当中的最极轻微的痛苦百千万分之一都不及，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在地狱当中他的感受的痛苦是有多么的深重。那当我在地狱当中感受这么深重的痛苦的时候，我的内心是不是非常的这种悦意，非常的快乐啊？我能够高声的唱诵阿弥陀佛啊，能够这个念诵生死祈祷文，跟上师人家去相应呢？我们说，当众生啊在受苦的时候，是很难升起清净的信心和智慧以及慈悲的。这一点我们观察我们自身也可以明了。当我们比如说啊感了个冒啊，或者发了个烧的时候啊，我们感觉真的是好难受啊，头也昏沉，精力也低落，这样子的话我特别的啊这个不想去念佛。好，我就每天还有五千声的佛号，你看我这都病成这样了，这五千声我今天肯定完不成，不念了。或者说纵然也念起来佛了，这时候这个念佛的这样的一个质量啊，我自己也感觉到好像啊根本跟我平日里这个念佛差距非常大，很难跟阿弥陀佛去真正的相应。那么我们在这个人间当中，我们感受点点这种身体的这种病苦，都觉得哎呀啊很难跟这个佛法再去相应了。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恶趣当中正在感受极其强烈的痛苦的众生，他们的身心在巨苦的这种状态当中的时候，是不是还能够说哎呀真正升起一个非常清净的啊，非常的这样的慈悲的啊，或者说是非常具有信心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呢？太困难了。反而他会啊，就像我们平时在受苦的时候，我们容易有一些情绪啊，容易起一些嗔恨心啊，或者觉得哎我都已经这么难受了，那我当然应该啊怎么样满足一下自己的这种贪心，方方面面在我们的这种身上都会体现出来对吧，会起贪嗔痴等等这样的诸多的烦恼。那么一样的道理，在地狱当中，在这个恶鬼道当中，当众生在感受这些强烈痛苦的时候，那么他所起的烦恼也是很深重的。那么起烦恼到恶业，他的果是哪里呢？又是三恶趣，如是轮转不息。 所以说地失人生，万劫难复。那我们仔细要去思维这个里边所讲到的道理，当我们想透了这些道理了之后，我们问问自身，说我还要不要像往昔一样，在往昔的生世当中，我由于没有能够精进于善法，没有能够珍惜这样的散漫人生，那么无意义的空耗了这个散漫人生，所以在后世继续在流浪生死。当我们把这些问题想明白了之后，就能够对于自己该如何去进行取舍，就会有一个非常这个坚定的这样的一个认知，也会有非常坚定的一种行为，而且这一切也必须要依靠我们自身的智慧去抉择，真正认定下来才可以。否则的话，说我们自身并没有认定，并没有了解到假满人生是多么的难得，后世如果说没有在此生依靠这样的假满人生获得增上生和决定生的这样一种安乐的话，那么后世将会在三个区当中，在这个轮回当中感受多么的近的这样的漫长的痛苦。如果这些我们没有通过自身的智慧去认定的话，那么不管佛陀到底如何向我们宣讲，不管上师人六界啊，不管这些成就者们是怎样依靠自己的见谅已经认知，但是啊，对于我们进行这样的讲说，全部都不会在我们的身上起作用。所以我们必须要自身，我们用自己的智慧去按照佛陀所讲的教言，去按照上师人六界所开设的这样的教言，我们去如理的进行思维，在内心当中真正升起定解，这一点的话最为重要哈。那么下面我们继续来看所讲到的第二个心思，说身与意三行愿法，为世之罪当日法。也就是此时呢，帕丹巴尊者这样告诉当日法的人们说，当日法的人们，你们要知道，身与意均行于妙法当中，这个是所有事业之罪，这个是所有事情之罪，这个是所有事情当中最好的事了。当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对于自己的人生他是非常的重视的，对吧？我们都希望自己的人生过得有意义，过得有价值，甚至每一件事情我们都希望能够是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每一天我们怎么样来安排自身的生活呢？我们选择什么样的一个这个事情去做，甚至出门的时候我们选择什么样的代步工具，我到底应该是坐出租，还是说把自己驾车，还是坐公交车，甚至是步行，那我到底应该如何呢？或者我出去啊和人聚餐，或者参加一个宴会，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也有内心需要想要去达成的一个目标，比如说啊，通过这样的一个宴会的话，希望和某人谈成一笔生意啊，或者借着和今天大家的一个聚餐的话，那么能够好好放松一下我在前日里啊来在这个工作上紧张和忙碌的这种心情，不会有很多的这种希望啊，希望啊，这些种种的这个事情有意义，能够达成我们的这种愿望。那有智慧的人的话，他会把自己的生活安排的井井有条。那如果说智慧不是那么好的这样的人的话，他可能这个生活就会搞得比较的糟糕。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在此处要清楚的一点是什么呢？我们的身与意应当恒时精勤于善法当中，并与善法背道而驰，这个才是我们所有事情当中最需要去重视，这个也是所有事情当中最为重要的事情。就像帕丹巴尊者教诫当日法的人们讲到的，身与意三行妙法，为世之罪当日法，这个是所有事情当中最重要的了，这个是所有事情当中最好的了。说为什么呀？说为什么这个是所有的事情当中最好的了呢？我不觉得，这个只是你们佛教当中的这种修行人，你们这样认为。那我作为现在的这样的时代当中的这种啊，这个有成就的啊，这个了不起的啊，对于这个时代啊，这个跟着时代的脉搏跳动的啊，我这样的一个年轻有为的一个人的话，那我不认为你们所说的是对的。那当然有我应该去做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他啊，我所做的事情才是最好的。你们所谓的这种身与意三行妙法，这不是什么最好的事情。那我们说，佛教的这些前辈的这种修行人，并不是自己很武断的啊，说这个就是最好的事情，按我说的去做。那为什么说这个成为是最好的一个事情呢？这个里边有它的道理所在。因为我们说，所有我们的众生啊，不管是这个。 这个人类啊当中每一个人也好，甚至是地上的小蚂蚁也好，我们最需求的是什么呢？我们最需求的就是离苦得乐，对吧？这个是我们最为重视的事情。那么什么能够真正帮助我们最好的去实现这样的一个目标呢？真正令我们离一切苦而得一切乐呢？能够帮助我们最好的去实现这个目标的就是心理一真奇妙法。也就是说，只有去行持一切的正法，一切的善法，才能够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安乐。我们到底能够有多大程度上令自心令家门安住在善法上，那么也就意味着现在以及未来我们能够得到多少的安乐。这个是我们说因果不虚的这样的一个道理。我们现在种下了安乐的因善，那么未来就必定会感受安乐。如果我们现在没有种下的这样的一个因的话，那么未来我们也可以知道到底会承受一种什么样的一个果报。所以我们用智慧了解了之后，我们才断定下来说这个是最为重要的事情。所以帕丹巴尊者在他即将离开人世的时候，给弟子们的教言也是讲到说，身与一真奇妙法，为师之罪当日法。说弟子们呢，你们一定要让自己身与一的三门真奇妙法当中，这个是所有事情当中最为重要的。那么怎么样让自己的身与意的三门能够精进于善法当中呢？就像上神哥就讲的，说身体呢本来我们可以做一些锻炼或者按摩的事情，但是更为重要的，为师之罪的话，这个身体应该把它用来磕头转绕，应该用来饶益其他的众生，去帮其他的众生做一些事情。那么我们的口说本来呢我可以唱歌朗诵，但是更为重要的是什么呢？我要念咒，我要背诵，我要讲一些与文字修行有关的语言，能够登上自己文字修行的语言，能够利益到他人的语言，这个是我的口应该更要去做的事情。那么还有我的心，说我的心呢，以前在学习佛法之前啊，可能被各种各样的烦恼所萦绕，每天缠绕在是是非非当中，总是在想他人到底又怎样损害了我，如何能够从这个时间当中获得去对于我特别有利的这样的一个啊这个某一件物品啊或者某一个人，我们每天都在做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是如今的话，我们应该用我们的自心多去思维轮回到底有什么样的过患，菩提心有什么样的功德，上神哥且跟我们有什么样的功德。那么如是的去这样进行思维，那么我们就能够用自心更好的去安住在这个善法当中。就像佛陀在别语杂安含经当中是这样讲到的呀，说若人欲自护，常护身口意，修行于善法，有惭亦有愧。也就是说啊，说如果我们真的是很爱惜自己，真的希望保护自己的话，那么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做呢？我们应该要令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将门精勤于善法当中，这个是最为重要的。佛陀在经典当中呢开示的非常的明确，但是我们作为后学的弟子，是不是真正能够相信这样的一个道理，真正知道说到底怎么样才是最为爱惜自己，对于把这个好的一个保护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呢？那我们要依照与佛陀所开示的这样的一个教言，有理的去思维，讲通这个此处所讲到的这样的一个道理，那么真正才会在我们的身上去能够体现出来。那么当然对于我们凡夫人来讲哈，说让我们的这个自心呢能够恒时安住在这个善法当中，说我一毫的烦恼我都不起现啊，那这个可能对于我们要求有一些太高了啊，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困难。但是如果说啊，我们自己不小心又起了什么样的一个烦恼，犯了什么样的错误的话，也不要说对于自己就像一个这种怨恨的仇敌一般，然后百般的折磨自己，令自己痛苦不堪，这个也是不合理的。那么如何才是正确的对待自己的错误的一个方法呢？那佛陀在经典当中也开示的非常的明确，如果我们自身犯了错误，如果我们起了烦恼，那么应该要怎么样？忏悔。所谓的忏悔就是我们认清楚了我们以前所犯的这样的一个过失， 那么由于这样的过失能够给自己带来极大的这种过患的一个缘故，所以我非常的后悔。那么我后悔后面的话，我也发誓不再去造作这样的一个恶业，不再去起这样的一种烦恼。那这个的话我们就说啊，称为是这样的一种忏悔，来啊消除自己往昔的这样的一个错误，消除自己往昔的这样的一个罪业。那么之后的话，我们就继续一如既往的在善法上精进的去努力。那么这样子的话，慢慢我们在善法上面的力量越来越强，那么自然而然烦恼体现的就越来越少。那么慢慢当这个智慧自量、福德自量最终达至圆满的时候，我们也就真正成就了如同佛陀一般的正等觉的果位。那么如是一来的话，我们就可以啊真的啊令这个自身呢、啊、能够恒时的安住于这个善法当中，而且行持的都是最为殊胜、最为圆满的这种善法的。那么有些大佬可能这个时候就想了说啊，我非常的讲这个舍米利的三门能够恒时的精进于妙法当中，但是我现在啊，哎呀，我的这个身上的责任非常的多，我的精力也非常的分散，也有这个哎在家庭当中有需要承担的责任，还有在这个工作当中也有很多需要去做的事情，每天的这种琐事也非常的繁多，那么消耗了我大量的精力，所以我啊非常啊希望能够令三门安住于正法当中，但是却很困难，和真正像这些出家师父们，说像他们一样，每天的不停的精进的这种磕头啊、转绕啊，那么这个的话，可能对于我来讲确实很困难。但是这个方面的话，我们说好，如果令这样的一个自心能够恒时安住于善法的话，啊，也不是那么的一种困难。为什么呢？这里边有一个窍诀，什么样的一个窍诀呀？比如说好，我们是做这样的一个窗口服务的这种工作的，那么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每天的话，我会接触很多的这个人，对不对？啊，我要需要去解答他们的疑问呢，或者给他们啊这个讲解一些这种服务的条款呢。那每天我会接触很多的人，所以在我正式开始工作之前呢，我应当发这样的一个善愿，也就是说，希望我今天的所言所行，能够利益到我所接触的每一个众生，以及未来与我有缘的每一个众生，并且希望以我在这个今天所做出的每一份的善行，甚至一个微笑，与众生结了善缘的缘故，那么未来也能够将他们真正安置于大菩提的果位当中。好，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善愿和摄持之下，那么我们今天的一天当中的所有的身和语的这样的一个行为的话，那么自然而然全部都已经归导到善法当中来了，对不对？我们所有的身语全部都是为了疗愈众生我们去做的，那么它是不是善法？当然是。那如果我们从事的并不是前台的工作，我们从事的是幕后的工作，我们需要和机器打交道，需要和数字，需要和表格去打交道，那么能不能够做这样的一个啊行持善法，把它都转化为善法呢？其实是一样的一个道理。那我所做的这一切一定是我的这个公司它的运转的过程当中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对吧？那么公司它所有的这样的一个运转，它所生产的产品也都是去啊和众生具有这个啊帮助到众生某一些方面的，所以我现在所做的这一切的话，那么我同样可以如实的发愿，那么希望我现在所做的这一切能够成为啊与众生的这样的一个结上一个很好的一个因缘，那么未来的话可以依靠这样的一种因缘，我把他们安置在大菩提的果位，能够给他们带来真正的心上生和决定性的安乐。这些我们也可以如是的这样发愿，那么这样一来的话，我们心里的行为也同样全部都归导到了这样的一个善法当中了。那么另外我们说，在这个家庭当中，我们为家人所做的这一切其实也同样可以如是的，为家人所做的每一顿饭，为家人啊保证一个啊这个非常清净的悦意的一种环境，我们在这个家庭当中所做的打扫，做的每一件家务事，都可以一个很好的善心我们来摄取，那么希望我所做的这一切能够给家人带来安乐，能够成为我们未来在菩提道修行当中的一种很好的一个助缘，能够啊因为我这样的一份善心啊，为他的一份付出， 那么将来的话，我能够把它接引到这样的一个菩提正道当中来，能够最终令他也获得正等觉的这样的一个果位。所以这样思维下来的话，我们就知道说，那我的这样的一个所有的这种行为，它其实令他能够融合于妙法，能够真正行于正法，令我的三人能够安住于正法，也并不是那么的困难，对不对？那只看我们的自心到底如何去运用，是不是有智慧、有善巧，能够这样的去运用自心、调伏自心。比如说在此处的话，我们也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个为世之最了。就像塔端大尊者给甘日瓦当地的人们的这样的一个教言。好，那么下面的话我们继续来看，在此处的话，上师目的还介绍了就是与凡间的福德相同的七种事情。那么我们在这个人世间的这样的一个福德呀，我们说在天人眼里的话，就像在这个厕所当中的蛆虫，很一般，说我们的福德是极其的浅薄的。可能有一些这个我们在世间当中的人们，比如说世界首富的话，他觉得啊自己可能应该还是比较有福报吧。但是在天人的眼中的话，我们所享受的这种福报啊，真的是不值得一提。那么在这个此处的话，上师过去所介绍的是，我们等同于这个梵天呀，梵天的这样的天人，他的这样的一个福德的有这样的几种事情。那么既然我们要做事情，我们当然应该去把这个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事情才是最好的一种积累福德的一种方法呢？那么在此处的话，这几种事情我们要了解，所以在此处我再跟大家简单的做一下这样的介绍哈。所以第一个就叫做说为僧人建造房屋，那么这个是一个非常有福德的一个事情，那它是等同梵天的福德的。那第二个就讲到说建造浴室和栽种树木，这个的话我们说我们也容易能够做得到，对不对？那么这个建造浴室的话啊，比如说我独立不一定能够完成，但是我可以学习啊，对不对？啊，这个他们在建造浴室，那我学习50元、100元，我尽自己的能力去学习，这样子的话也可以。那么第三点就讲到说给药治病，也就是说当有病人的时候，那我们有这样合适的药品，那么我们给予他啊，这个令他能够得以康复啊。用他以这个药物来治疗自己的疾病啊，那么这样子的话也是等同于梵天的福德。第四个就讲到了说造船，第五个呢讲到说建桥修路，第六个说没有水井的地方挖水井，第七个讲到建造卫生间。那么这样的七种事情的话，它的这个福德是非常的这种广大的。可能上师如果一个不介绍的话，我们根本不会想到说哇，建造卫生间它的福德竟然等同于凡间的福德呀，我挖了个水井竟然等同于凡间的福德呀，确实是如此的。但是这样的一个说福德到底有多么广大，那么只有佛陀的限量的智慧才能够照见得到。那么佛陀照见了之后，如实的向我们进行宣说，那我们也应该在内心当中对于此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能够明了，能够理解，我们能够在有因缘的时候能够这样去做，那么这样子的话就对于自他是非常有利益的。那么下面我们继续来看好，在这个本课当中又讲到说诚心诚意归三宝，自得加持当日瓦。帕丹巴尊者对当日瓦的人们这样讲到说，当日瓦的人们啊，你们想要真正得到这样的一个加持，自然而然就得到加持，应当如何去做呢？应当诚心诚意的归投于三宝。就像我们有一些道友哈，尤其是来到学院之后，有一些这种行为是非常可爱的。他跑到上师面前，他说：“上师啊，你要用您的这个加持板狠狠的在我头上打3下，这样子的话，我一定可以得到大加持的。”他会到上师面前去这样去请求，他认为说：“上师狠狠的打了我的头，哇，这个加持真的是不得了。如果打出来了一个包，那估计我是不是回家的话，我这个就立刻。”就这个实现了我梦寐以求的这样的一个愿望，他是这样认为的。但是我们说帕达玛尊者有没有这样的去教诫当日瓦的人们呢？说人们呢，你们都过来，让我在你们头上好好的去敲几下，让你们得到加持。帕达玛尊者是这样讲的，说大家想要自得加持呢，就是自然而然的你就得到加持，想要这样吗？大家说当然想啊。那么怎么样才能够自然而然的就得到了这样的一份不可思议的三宝的一个加持呢？诚心诚意的归投于三宝，就会得到这样的一份加持。那么这样的一个道理就像什么呢？ 就像我们说啊，作为一个母亲，她是一心一意的想要疗愈自己的孩子的。如果说这个孩子能够一心一意的依靠母亲，那么这个母亲所为这个孩子获得安乐、远离痛苦所做的一切，就能够在这个孩子身上很好的得以体现，对吗？那么一样的道理，我们说三宝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出现？因为三宝一心一意的就是为了要饶一切的众生，令一切的众生能够远离一切的痛苦，而获得究竟圆满的安乐。这个是三宝，就如同母亲一般的站立不息。而且三宝它拥有了远远超过母亲的圆满的这种力量，因为三宝已经具足了圆满的这样一个智慧的缘故啊，所以众生如果能够一心一意的归投他，那么三宝的加持就能够在众生的心上无余的能够得以显现出来。那么三宝要加持众生什么呢？就是要加持众生离苦得乐。所以我们可以考虑说，我到底说皈依了三宝之后，是不是真的能够得到加持，是不是真的能够远离一切违缘而具足一切生缘的呢？当然，因为三宝它就是这样的一种自心。如果我们能够诚心诚意的，如同孩子皈依了母亲一般，我们诚心诚意的皈依了三宝，那么自然而然可以得到三宝不可思议的加持。那么在皈依的这种方面的话，有的人他这样想了，他说对呀、啊，他说我相信三宝，但是呢，我不觉得我有必要去皈依，因为三宝教诫我就要这个行善嘛，那我就行善就可以了，我皈不皈依啊，应该都可以吧。但是在这个方面的话，是不通达这样的一个教理所啊产生的这样一种分别念啊。说为什么这样来说呢？因为事实上我们说，在这个经文当中啊，佛陀以及善知识呢开示的非常的清楚。如果我们在皈依了之后，我们行持善法，它是在拥有了皈依的戒体的基础之上而行善的。那么这样子的话，和没有皈依的戒体而行持善法，它所得到的果报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前者远远超上了后者。所以说，我们既然对于三宝有信心，知道三宝是真正的皈依处，那么我们应当要皈依三宝。那有人说，这个那皈依的话就皈依呗，那这个皈依到底有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必要性？那这个还要我在这个善知识面前怎么样让我念这种皈依的偈颂，有必要呢？有必要。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在认真的观察了之后，当我们在真正说啊，我观察了这样的一个三宝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自信，我仔细的进行了思考，那我认为三宝真正是一个皈依处。所以说我如今真正的承诺说我要皈依三宝，我如今真正的发下了这样的一个誓言，我要一心一意的归投于三宝。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说在善知识的面前，我们真正做了这样的一种皈依了之后的话，对于我们的内心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保护和提测的一种作用。因为我们在这样的一个非常郑重的一个情况下发下了这样的一个非常郑重的誓言，那么后来我们在这个生命当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委员的时候，那么我们自然而然会想起我曾经发起的誓言，我们恒时可以不离三宝的一种护佑。那么甚至我们说遇到了这种严重的这种委员，他们内心起了烦恼，但是我想到是我曾经发过誓言，我皈依了三宝，所以如今我再怎么样不可以舍弃三宝，我要与三宝去求三宝的这样的一个加持，我要与三宝相依。那么这样子的话，自然而然能够得到三宝的加持，能够依靠三宝的加持而令我们远离一切的违缘。那么这样的一个意思，就像我们说现在世间的这种男女哈，我们说世间的男女如果说啊没有任何的这种啊这个仪式，那么随便大家就住在了一起，那么后来我们也知道他们很容易就分开了。那如果说双方都经过了慎重的考虑，举行了结婚的仪式，领取了结婚证，那么并且在这样的婚礼上郑重的承诺了说我要爱护和珍惜对方一生，那么后来的岁月当中也就会愿意为对方付出，而且即便是遇到一些违缘，那么双方也不是那么的容易分开，对吧？所以在此处的话，我们说是一样的这样的一个道理。如果我们曾经非常郑重的，我在非常慎重的 观察了之后，我发现了这样的一个观众的复原的话，那么后来他一定还会在我的内心当中，他会极力体现他的力量。那么当然，我们说皈依不是说啊，这个啊，我这一次啊，这个我皈依了之后，我领了一个皈依证，那我就真的算是已经皈依了这种三宝了，并不是这样哈。我们要观察说，我们的内心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坚定的誓言？如果这个你是有，此时就没有的话，那么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要知道，要提测自己的内心，说我是一个发了誓言，我要归投于三宝的这样的一个人的话，那么不应该说在此时就舍弃了自身的这种誓言。那说我们说皈依的话有没有必要，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这提醒必要的话，我们刚才已经这样了解了哈。那么我们说到底怎么样说才算真正我已经皈依了，那并不是说我领了一个皈依证之后我就算了皈依。那上师仁波切在此处就讲到了说，如果说我们的誓言非常的坚定，从此以后我一心一意的皈依佛，一心一意的皈依法，一心一意的皈依僧，那么有了这样的决心之后，那么才称为是真正的一种皈依。那么从皈依的利益的方面呢，上师仁波切也举了一个寒山大师的这样的一个公案哈，说寒山大师呢，在12岁的时候他出家，那么后来到了19岁的时候呢，他身上长了一个很可怕的一个疮，那么当时病得已经非常严重，接近圆寂了。那个时候他就一心一意在开始想啊，他说从今以后我要全心全意的皈依三宝，同时发愿心无旁骛的念诵10遍华严经。那么结果后来疾病就自然而然消失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哈，如果当时寒山大师他没有说发自内心的全心全意的要皈依三宝，而只是说到处去寻求人说给我做一个精美的皈依证，那是不是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呢？大家可以思考哈。那么还有就是他讲到了说啊，在这个佛说灌顶经当中有这样的一个教言，说受三皈依，当有36善神王随足护汝身。那我们每一个人肯定都希望有这样的善神能够护持，那这样子的话都安全呀，走到哪儿，对不对？能够帮助我们在无形当中就遣除了很多的伪缘，帮助我们在承办善法的时候具足很多的顺缘。那么如果我们能够受持三皈的话，那么自然而然会有36位护法善神，那么常随我们的身体。那说这个方面的话，如果我们能够比如说在三皈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我们再去护持相应的一些居士戒，那么像出家了之后的话，他有一些这种出家的戒条，比丘啊、比丘尼呀、这个沙弥尼、沙弥尼呀等等一些方面，对吧？那随着我们护持的戒条，它的这个条数的增多，那么同样这种护法善神的这个数量也会增多，这个是一个成正比的一种情况。所以大家如果有条件的话哈，有这样的一个因缘，那么最好能够多去手持一些这种戒条。如果说这个居士戒当中能够手持这些3条啊、4条啊、2条啊都可以哈。那么当然最好的话能够5条圆满都手持，那么这样的话当然对于自己的利益也是最大的。那么另外上师也是这样教诫哈，说我们应该要有一个100%的把握和信心。对于什么有这样的一个100%的把握和信心呢？就是对于真诚的指导三宝，说依靠真诚的指导三宝，己胸当中的一切的伪缘和恐惧一定就会得以遣除。我们对于这一点应该要有100%的把握和信心。那么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了说三宝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资金，那么怎样的说又有怎样的能够圆满的加持和护佑我们的一种力量，那我们当然就可以知道，就会相信说一旦有真诚的这样的乞讨三宝的话，真诚的归投于三宝的话，那么吉凶当中的一切的伪缘和恐惧一定就能够得以遣除。对于这个我们自然而然也会升起100%的这种把握和信心。那么上师仁波切的话哈，也是跟我们分享了自身的一些经验，就是上师仁波切讲到说，为什么从他自身来讲对于三宝有这样的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心呢？上师讲到了两点，一个就是从自身的感受上，那么因为在这个人生当中啊，确实感受到了很多三宝不可思议的加持和威力。那么另外一点的话就讲到了说，也从理论上，因为这么多年不断的一直在文字修行，那么不断的去研究，那么真正的从内心深处能够认知到说三宝的价值确实是不可思议。那么这样的一份不可思议并不是只是头脑当中这样大概的去想一想，或者说是某一个人如是的说， 而是在道理上真正能够得以成立的。那么这样的一个道理也就已经在自己的内心当中真正能够通晓，能够升起属三宝的这样的一个加持，确实从理论的方面也都是这种不可破的，完全能够得以成立的。所以那么从自身的这种感受上，从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上，那么这样子的话能够真正的就产生了是对于三宝的信心坚定不移。那么上述过去如实的跟我们分享了他老人家的这样的一个经验的话，我们对后学的弟子的话，我们也可以如实的来随学哈。这样的话也是很重要的。那么另外还有一点就讲到了说，我的这个自心是不是诚心诚意的归于三宝的这样的一份心呢？我的相续当中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一份心呢？那么可以这样来检验。怎么样来检验呢？就是当我们遇到这样的一个委员和困难的时候啊，我们是不是会想到说这个是三宝给自己特别的加持。当我们完成了一些重大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会想到说这个并不是我自身的能力，而是三宝给予的加持。那有些道友说，哇，这个太难了吧，我遇到委员的时候我就容易发脾气，然后我就开始怀疑三宝，那我遇到特别顺利的事儿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真是很了不起，那所有的这些功德都是由于我的一个这种能力非常的这种超群的一个缘故，所以说才会这样。那这个的话可能我们在皈依三宝的这种方面还需要继续去修持。那么大家可以体会一下说，当我们遇到这种委员和困难的时候，我们真的能够发自内心的说认定这个是三宝给予我的一份加持，你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那么另外，当我们非常顺利的承办了某些重大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真的内心能够知道说这个是三宝给予我的加持和护佑，我的内心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感受？这个相比较前面的这种遇到委员就生嗔恨心啊，发脾气怀疑三宝，和后面的遇到顺缘就起傲慢，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然后轻视三宝，这样的比起来的话，很显然是前者我们的内心当下就是更为舒适的一种状态，对吧？那么因果我们说已经种下了因，那么在未来的话也是一种会一种非常好的一种结果的。所以在这个方面的话，我们自身也要清楚哈。那么下面的话会继续讲到了说，舍弃今世求后世，为计之比当日瓦。也就是帕丹巴尊者呢在此处又教诫当日瓦的人们这样讲到说，当日瓦的人们，你们要知道啊，舍弃今世而去精勤的为后世做出努力的话，这个可以称为是一切计谋之顶了。也就是说，这个可以称为是最好的计谋了。如果我们说在这个世间当中啊，有一些人把自己的人生经营的非常的成功啊，不管是名誉也好，地位也好，钱财也好，都特别的圆满，那么我们会说啊，说这个人真的是很有智慧，非常有计谋啊，他可真成功。但是然而我们说佛教的这些高僧大德们以及佛教的这些修行人们，好像他们对于这一世怎么就好像不是那么的重视呢？他们对于这一世自己到底过得如何，好像也都觉得没有那么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要紧。他们到底在干什么呀？他们到底怎么想的呀？如果你真正了解了说这些修行人他的生活的话，你会知道说这些修行人每天也是非常的忙碌。他在忙碌什么呢？他在忙碌为后世积累资粮，说哇，这个修行人跟这个世间人差别真的是很大哈。那么到底说谁的行为更加的合理呢？那就像说我们每一个人都特别的相信，我们完全可以相信说今天过后一定还是有明天的，对吧？那说今年过后有没有明年呢？当然，这谁不知道啊，我都已经过了40多年了，我都已经过了50-60年了，我还不知道今年过后有明年呀。但是一旦说到说今世过后还有后世，这时候有人就开始摇头了，有人就开始产生怀疑了。没有吧，真的有后世吗？但是不管我们是不是相信说后世真的是存在的，可是对于一切智智的佛陀在经典当中已经如实的向我们进行了宣说，后世真的如实存在，而且这些高僧大德们依靠他们的这样的一个信量能够真正证明到说后世是真正存在的。甚至说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一个普通的世间人呢， 他都有的是让人能够回忆起自己的前世，而且非常的清晰，自己曾经前世在哪里哪里生活，自己的家人是如何的，如今还有某些人活在这样的一个世上，这些他非常的清楚。那么如果说我们从这样的一个道理上，大家愿意去学习适量论成量品的话，那么在适量论成量品当中，用非常严谨的严密的这样的一种推理哈，那么能够真正证成说前后世它真的是存在的。所以既然这样的一个前后世真正存在，来世是千真万确的，那我们有什么样的理由说我就可以无视来世？你存在存在呗，那跟我有啥关系啊？那这样的一种行为其实就像说明天存在，明年存在，那你存在存在呗，跟我有啥关系啊？但是作为世间稍有智慧的人都不会这样去做出这样的一种这种不合理的这种行为，对吧？觉得后世明年明天跟我没有任何的这种关系。那么人呢，我们说为了这个自己的晚年，为了这种未来的这种岁月，他会给自己买一份保险。那么后世真正存在，我们真的了解了这一点，那么为后世买保险其实是更为重要的一个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后世真的是漫漫无期啊，相比于我们此生当中的这个几十年呀，我们说后世真的太漫长了。我们在此生当中的这几十年，如果和漫长的后世相比，就如同什么呢？如同天空当中的一道闪电，真的是如此，道友们。所以在这样的对比下来的话，我们说在这个此生当中，哎，我为了此生的这种快乐，我就不停的奋斗啊，不停的去努力，那么我们更应该为来世去不停的奋斗，去不停的努力，去努力的为来世积累福德资粮，积累智慧资粮，因为我们在来世的路上不用忍饥挨饿，不用受冻受苦，令我们在来世的路上能够感受诸多的安乐而远离诸多的痛苦，所以这一点也非常的重要哈。那么在此处的话，萨迦班智达也有这样讲到啊，说懂得世间的一切万法都了无实意，这个就是舍弃今世的因。那这一段的话可能大家比较熟悉哈，因为我们之前在开启修行能飞的时候有学习过，大家还记得对吧？说舍弃今世的因是什么呢？懂得世间一切万法都了无实意，说这个世间当中哇，我们正在拼命的追逐这个世间当中的这一切的让我感觉能够给自己带来快乐的这种事情，怎么样会突然就回心转意舍弃了这个世间当中的这些淫妙了呢？它的因是用智慧已经看透了这些东西，它没有真正的实意，也就是这些法其实本身是虚妄的，最后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的一个结局。他真的看透了这一点，所以他就会怎么样舍弃今世，这个是舍弃今世的因。那么什么是舍弃今世的缘呢？明白轮回的过患，也就是知道我如今呢消耗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去追逐这些世间法的话，那么他在未来因缘消散的时候，我也一定会感受到诸多痛苦。而且就像前面所讲到的，当我把这个人生呢浪费掉了过去之后，那么在后世再想获得这样的一个人生真的已经成为了不可能，所以他的过患极大，我不应该在这个方面消耗我过多的精力和时间。那么什么是舍弃今世的量呢？萨迦班智达回答到说，舍弃世间八法。那么什么是舍弃今世的愿相呢？也就是世间八法对这个人啊没有丝毫的染污了，这个就称为是舍弃今世的愿相。好，那么关于这样的一个部分的话，我们了解了之后，下面继续来看哈，说夫妻无常无事客，莫争吵骂当日晚。好，帕丹巴尊者呢这个时候来调节夫妻关系了。帕丹巴尊者这样来讲啊，说当日晚的人们呢，你们不要再争吵了。为什么呢？夫妻之间无常就如同在这个市集当中客人和商人之间的这种关系一样，他们只是因为短暂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说因缘当中短暂的进行了一个聚会而已，所以如果你们这样一味的争吵下去是非常不合理的，没有任何的一个必要。那么不仅仅说夫妻之间是如此啊，我们说看一看我们这个父子之间母女之间，看一看我们和同事之间，看看我们和同学之间，甚至我们说在佛法当中我们的师徒之间，所有的 因因缘具足的时候，我们暂时继续在那一起，但是因缘总有它消散的那一天。当消散的那一天来临的时候，我们就必定会各自分离。如果说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没有能够很好的去疗愈对方，而且反而去不断的去伤害对方的话，那么这样真的是没有必要。但是常常发生的一种情况就是什么呢？人们在一起的时候啊，常常会想到对方怎么样的不好，常常的生起很多的这种怨恨，还怨恨对方这样那样的。但是分开了之后呢，就开始去回忆，说对方啊曾经对我怎样好，啊这样那样的好。那么如此一来，搞得自己的人生非常的痛苦，非常的纠结。在一起的时候总是想要分开，分开了之后又想尽一切办法我要和你在一起，这样子有什么样的一个必要呢？对吧？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呢？我们应该在还有姻缘的时候，我们要去看到对方为我们的付出，应该感恩这一切，并且我们要多去理解对方他的难处和不易，而且我们要常常能够看到对方身上的优点，去用欣赏的眼光去看他，同时自己也能够尽心尽力的去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去饶益对方。那么能够这样去做的话，一旦当我们的姻缘消散的时候，我们一定不会有任何的后悔和遗憾。因为以前在我们有姻缘的时候，我们真的已经尽力了，该做的我们都已经做了，所以此时我们分离的时候，我们内心不会有任何的说啊这样的一个遗憾啊后悔啊，这些就不会出现了。那么就像上师仁波切也讲到说，从佛法的角度来讲，本来是一种和合的缘起，那么就不要去破坏它。所以在这些方面的话，我们自己内心应当要清楚哈。那在我们人生当中所遇到的每一份姻缘，在于每一个人在这个转战的这样的一个急剧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都应当用智慧去面对，不应当在我们急剧的时候，我们互相给对方造成很大的这种痛苦，这样是非常没有必要的。好，那么下面的话我们继续来看本课当中的最后一个重点，说财物如患期或尽，莫为令不当一瓦。在这个最后的一个颂词当中啊，帕丹巴尊者这样来教诫，说当一瓦的人们啊，你们要清楚，所谓的财物其实是无梦无幻的，它具有极大的期货性，所以不应当为吝啬所束缚啊。这个是丹巴当地尊者对于当一瓦人们的一个教诫。那么在此处讲到了说，这样的一个财物它无幻具有期货性，为什么这样来讲呢？我们说当我们去往后世的时候啊，我们在此世用尽自己的精力，甚至拼上自己的性命所去争取的财物，能不够真的跟着我们去往后世呢？一丝一毫都带不走。但是我们为了这些财物，我们所起的烦恼，所造的恶业，却一丝一毫的不会剩下，全部跟随我们去往后世当中去。所以从这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财物它具足的这种期货性啊。即便是说我们在此生当中拥有了极大的财富，但是就像做了一场美梦一般，当我们去往后世的时候，说这场美梦也真的就只是成为了一场美梦而已，它不会再给我们带来任何的一种不好的一种利益。那纵然我们说这个后世的这个事情我们暂且不去谈了，就看看今世，说在这个今世当中，我们还作为很多人都特别的执着说财富，那我一定要拥有它，因为它能够给我带来极大的快乐，极大的幸福。但是是不是真的是这样？财富真的可以满足我们一切的愿望吗？当我们身患疾病躺在病床上的时候，财富是不是能够令我们远离了身体的痛苦？当我们内心被各种各样烦恼所折磨，痛苦不堪的时候，拥有了财富是不是真的能够令我们内心远离了痛苦？当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财富是不是能够多令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停留一分钟呢？当我们的子女特别的不孝顺，当他不能够行于正道，当他做出各种各样的非法的行为等等，这些时候财富是不是真的能够让他回心转意，能够令心安住于正法呢？当我的家庭感觉到非常的不幸福，将要破裂的时候，我拥有财富是不是能够令我的家庭得 完好如初，而不遭遇破裂和毁坏呢？从这些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说财务本身它的局限性，所谓的这样的一个财务，它没有办法说真正满足我们内心的一种幸福和快乐。而且如果内心不够强大，不够有力量的话，它没有办法真正驾驭财务，反而令财务驾驭了自身，成为了财务的奴仆。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因为财务本身会感受到诸多的痛苦，所以他的冒险者在此处就教诫他而说，当日来的人们啊，你们不应当在拥有财务的这种方面的时候被吝啬所束缚。所谓的这样的一个财务，我如今所拥有的这一切其实是非常不坚实的，如何能够令坚实的这种财，能够令不坚实的这种财务转换为坚实的这种财务呢？那么有智慧的人他知道，他说我要去布施。如果能够说这个把这样的一个财务能够我们说合理的进行布施哈，也并不像有一些啊这个人在学习了这个布施的这样的道理了之后，回到家去就把自己的家里所有的这种钱财都拿出来施舍，然后甚至自己的房子也拿出来这个布施啊，之后自己搞得流落街头。那么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讲的话，这样不是非常的这种合理的。那么我们即便是行持布施，也应当有智慧。首先我们应该有智慧说，看到在拥有财物的时候，我不应该特别的吝啬，应该去布施。那么在布施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有智慧来设置，我到底应该如何去布施。比如说就像佛陀在经典当中有这样讲到，说我应该拿出了钱财的四分之一或者说是五分之一，我拿出来做上供下施这些方面，对吧？这一点的话很重要。那么如此一来，就能够令这样的一个财务从不坚持转化为坚持，能够令自己的今生和来世感受诸多的安乐。甚至我们说，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智慧设置去布施的话，那么未来我们能够因为这样的一个布施，能够令我们成为获得真正圆满正等觉果位的一个因。所以在这些方面的话，我们必须要清楚。那么回顾一下我们今天所学到的这些道理哈，说佛法是不是就是那种非常的死板，非常的刻板，你就你就过来啊，好好的这个做善法啊，不准怎么怎么样，不准那样，不准那样。其实我们这样学下来哈，尤其是我们学了很多年的道友，可能越来越能够体会到，在佛法当中它的这种不可思议的这种智慧，对于众生不可思议的这种慈悲，以及我们做事情的时候，我们调整自己的内心这种非常的这种，在我们学习佛法之前可能想都想不到的这种善巧啊，这些在佛法当中真的都是完全具足的。那么到底我们说起来，我学到的这些内容能不能够在自己的身上真正起到作用，说佛法的利益能不能够在自己身上能够真实的体现呢？那么就要看我们文字修行是不是足够的去精进。我在听闻了这个道理的之后，我有没有反复的有理的去思维，为你的内心真正产生了定解。那么在产生了定解的之后，我有没有做上和做下的这样一个不断的去修持，那么令自心和法真正不分离。那么任何时候我在面对任何的境遇的时候，我都能够用语法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去面对。那么这样能够做到的话，那自然而然内心是不会远离安乐的。好，那么今天的话，我们的这个啊三业教研啊的第二课的内容我们就辅导到这里哈。那么下面我们把我们今日的这样的讲的善根，以及三世一切凡圣所到的有漏和无漏的一切的善根，我们全部就随喜，然后普及回向啊。平安的一天在我百年，平安的家南盘西江，只靠那起我人车白云，只飞在泪水绕着秀，人世是梦之不现回起一次来，我今飞向古山根，随地一次长寿雪，但是这座座城畔，若是被神追大人，我今飞向古山根，为的不现出神性，生生世世不离世，恒世间永生大人。圆满地道滚得一，别人似的金刚石。